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当我在讲的时候，请你想想你的生活模式，在这件事情上的生活模式，你是怎么样一个状况？腓立比教会保罗跟他们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。”他说：“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。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你们神，就感谢我的神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”所以你就看到，他一听到他们的事情，他就祷告，一祷告就怎么样，就感谢。他对以弗所教会也是这样，他对以弗所教会也是这样子。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十六节的时候，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。他有倒装句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。他一祷告就感谢，听见就祷告感谢。我不去处理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，他为教会的祷告是这样，他对于个人的反应也是这样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感谢神，那个神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。”他对腓利门，就是那个欠他很多的人情的那个，他后来叫腓利门叫做他们用了阿尼西姆，他叫阿尼西姆回去的时候写信给腓利门，他说：“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我就感谢我的神啊，因听说你的爱心。”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听说你的爱心，就为你祷告，就感谢神。好，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，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知道保罗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吗？第一就是什么？第二什么？第三感谢。好，这是有顺序的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成熟的天国子民的指标。如果一个人他的反应是这样，这个模式显示出保罗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，以别人为服侍对象的人。我曾经跟你们说过，我会一直提醒这件事，就是我们在这里没有要讲一个很简单的道，我要讲一个很复杂的道给你们听。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们这边几个讲员都是在讲圣经，我们要用一个圣经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来让你生活，因为你这样才不会拿到的基督徒生活是个片面的。我们希望你拿到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全面的，是一个舒服的，是一个正常的。保罗怎么样呢？他每听到一件事情他就去祷告，然后他就会感谢神。因为一个人当他会有这个模式呢，或者说一个人会有这种模式，是因为他自己是以神为中心的人，以别人为服侍对象的人。我们为什么听见就会去祷告呢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听见一件事情就会去祷告呢？为什么我们祷告之后最先产生又是感谢呢？因为那个有前提的，就是我们心里面相信，而且是深深的相信有一位上帝，而且这一位上帝是一切的源头，他能解决一切的事情，他是无所不知又大施慈爱的神。因为只有这个前提存在，我们才会产生刚才那种反应嘛，对不对？听见我们就去祷告，祷告第一个是反应。因为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各样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来。当我们听见一件事情，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立刻就会带到他的面前来祷告。那我等一下会告诉你，祷告不是跪在那边哭呼天抢地，抓着桌子当作上帝拼命摇的啊，这是一种祷告，但这不是祷告的全部。其实祷告是一种内心一秒钟之内就做的事情了，一秒钟之间，那是个及时的，那是个立刻的。当你听见一个看见一个东西，你立刻就说：“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那我要为他祷告。”然后立刻就祷告了，然后祷告之后立刻产生，这就是感谢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东西。可是我们这样讲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我请问你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因为这个内心生活的反应不仅是以神为中心，而且是以别人为服侍的对象， 以神为中心，而且以别人为服侍的对象。多少时候我们看到事情，我们立刻的反应是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诶，可不可以有更好的结果啊？诶，这件事我怎么办呢？我们在台湾哈，真的这疫情不是太严重了哈。即使我们听到，即使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啊都不是太严重，当然本来就不应该有这种病，但是现在已经产生了。各位，我们在台湾真的是太舒服了，因为除非你有家人或者亲人或者朋友在国外，不然你们不会知道那个严重性。我一个洛杉矶的朋友告诉我，他说洛杉矶的医疗都几乎崩溃了，都崩溃。他说医院啊进去的人绝大部分会死在里面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收容那个不是重症的嘛，你听得懂吗？重症的就一定让你在家里。过去这一年，在欧洲的华人很少得病的，过去前大半年，前八个月十个月几乎都没有，华人很少。可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开始了，我们这几天，去年2020我们欧华毕业生没有一个毕业生，我们才100个左右，包含现在已经应届毕业可是还没有举行毕业典礼的100个左右，没有一个得。哇，我们高兴得不得了。今年一开年就开始了，一对夫妻得了，又一个得了，又另外一个太太得了，他两个孩子现在有五个。好，压力很大。过去一周当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心想怎么办呢？这是我们的反应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听见了吗？那我们有祷告，可是感谢不下去，对不对？正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知道这件事情跟能做到是不容易的。或者说，诶，这个人太不讲理了，你怎么样？这个人不讲理碰到我，然后我就是说啊、为你祷告。诶，碰到不合理的人为他祷告，你们怎么祷告？闪我旁边去，对不对？而且要用台语发音才好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这样呢？上帝要把我排除。如果碰到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反应是这样，或者是天灾怎么带来这么多的伤亡呢？我们立刻的反应是什么？诶，昨天晚上不是有个临时记者会吗？我在做最后的预备，我在那边预备，那秋华就在旁边坐着。那秋华突然在听一个东西，诶，我说你在听什么？他说怎么开个临时记者会？我就说哦，开临时记者会。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，那就是另外还有又有确诊的了才会嘛，而且他说陈时中出来开、哦、我就说那开电视啦，因为一定会立刻的告诉我们是怎么搞的。哎，果然又有一个人，然后我们就听见，就祷告感谢赞美主，又有一个人得着了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那不然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刚才不是讲了吗？对不对？背了半天了怎么应用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没有说那些反应不可以，但这样的反应，保罗第一个反应是听见祷告感谢，有天壤之别，有天壤之别。有人说那对天灾人祸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反应呢？我们也可以感谢神吗？我们可不可以在第一时间当中祷告我们有没有办法产生感谢呢？我先不要唱高调，答案是一定可以，可是讲出来会让一些弟兄姐妹心里面有困难，就说啊，你这样祷告、哦、我没想到这样祷告，可是这种祷告我祷告不下去。对，这是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。但是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呢？可以这样祷告，可以这样祷告。因为这样的感谢的祷告其实它有很多的面向，而这个面向取决于我们对神有多少的把握和认识，对吗？听得懂吗？比如我们有一个多一个确诊，我们台湾已经够紧张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感谢得出来感谢不出来？感谢得出来感谢不出来？还是感谢得出来啊，感谢主啊，又发现一个，对不对？总比没有发现还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感谢主啊，没想到我们这里现在才发现的800个，对不对？而且绝大部分还是外来的。所以感谢的时候呢，不是用阿 Q 的方式，而是我们到底相不相信上帝。那我再讲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更清楚了。其实感谢上帝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，我们一听到我们要感谢上帝，是我们要去祷告，本来就不容易，不过这个很容易一点。一祷告以后呢，我们就会感谢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不是不祈求，我们对听到的事情我们也不是不祷告说主啊让他赶快好起来，可是我们能不能够以感谢开始？我再讲一遍， 我们做任何一个祷告，我们可以可不可以以感谢开始？这是一个生活模式，这是一个生活模式，这是一个健康的成熟基督徒的内心的生活模式，这个需要学习。你知道内心生活模式或者内心思考模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我最近几年在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怎么讲话，就是我怎么讲话。你知道讲话是个外在的行为，对不对？可是讲话是内心的一个表现。因为我从小都觉得自己很棒，而且我的机会也很多，我学了很多东西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讲话的时候呢，我就说我是真的啊，我是很直接啊，我是很爱你啊，所以我就直接讲出来。你觉得这样讲话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还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年纪越来越大，我觉得这样讲话没有太好。原因是我讲对了，我讲的有道理，如果对方听不进去呢，就白讲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对方误会我呢？误会我，我也可以说我管你的，你误会我是你的事啊，我不是这样啊，我也可以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样我跟你的距离就变远了嘛。所以我现在讲话呢，都会想一下，诶，我这个话这样讲，他听到什么？听得懂吗？我这样讲，他听到了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，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在进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以为我这样讲你就 catch 到那个东西了，其实差距很大。有钱人跟没钱人的思路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有钱人讲话会让穷人误会，对不对？穷人讲话不会让有钱人误会，因为他根本不理你啦。可是有钱人讲话会让穷人误会啊。可是你不要一定要把有钱人讲话想成那样，他也不一定是那样，他只是他没有想到你的想法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说他听到什么，他听到会有什么反应，我怎么讲他才会明白。有的时候我已经千方百计的小心的说他会怎么想，结果我去讲，结果他还不是那样想，这样明白吗？所以这是一个思路，这是一个练习。如果你要练习到听见就祷告就感谢，这个需要练习。但如果你学会这个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差不多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了。因为保罗的每一封书信都是这样，他的 lifestyle 就是听见祷告感谢。这一周你有一个需要学习的，试试看你听见什么，你有没有去祷告。第二个，你祷告有没有从感谢开始，这是你这个礼拜你要学习的哈。我们如果听到一件事情，看到一个事情，就能祷告，而且就会感谢，可能我们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服侍是大大的增加，我们对外来事物的反应也会更正确更有意义。和我们这个人是从事什么工作，我们的年龄如何，我们是不是在顺境中，我们的个人是工作导向还是人际导向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是一种生活的模式。我希望你可以开始学这个生活模式，听到了就祷告，祷告从感谢开始。任何一种人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听见祷告感谢的人，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一个表现。事实上会感谢神反映出我们承认我们的渺小，对吗？会感谢神是我们承认我们对我们承认我们的渺小，我们需要他，他的伟大，他无所不知，他无所不在，他无所不能，所以我们就会用感谢的方式来进行嘛。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请问各位，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有没有一个原因？有没有？一定有啊。发生车祸有没有原因？一定有原因嘛，因为有的人不好好开车嘛。有一次我在坐计程车，然后呢计程车司机，然后因为我自己开车开了40年，我开车开了40年，那我最近就没有再开车了，把车子被我撞坏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处理掉了。我还请光州帮我写了一个那个和解状，这样子，我跟人家相撞这样子，其实是我不对，我开车当中打电话，所以我就戒掉了开车，不是戒掉打电话。我就不再开车了，因为我没办法戒掉打电话，所以我就戒掉开车。 我有一次我坐一个计程车，然后呢那个计程车就在开开开，然后又跟着一辆车子的后面，然后那车子是个小车，是个蓝色的车，后来呢就弄弄弄，然后他终于就是过了啊，那我就说哎那个小蓝，我就这样讲，我说那个小蓝也不好好开车，我就讲说那个小蓝也不好好开车，哎不是我们的小蓝啊哈。我说那个小蓝也不好好开车，然后那个司机就说对，他说我跟着他后面很久，我看到了嘛，因为我已经开车开40年了，我就说哎呀我说呢，后来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哈、啊、他说他就说啊这开车很不容易啊，我就跟他聊聊聊，后来我说对啊，我说因为你不撞人，人家会来撞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发生车祸一定有个原因，对不对？不是你错就是我错，不然就是设计不良，不然就是一时闪神，不然就很多的原因嘛哈。那我问你，飞机有起降对不对？飞机会不会起飞？会不会下降？对不对哈？那如果飞机迟起飞了有没有原因？晚 landing 了有没有原因？一定都有原因嘛，那跟谁有关呢？啊，各种原因嘛，对不对哈？因为机场太忙，或者是这个天后的原因，就是什么原因？可是我问你，终极的原因是什么？终极的原因是什么？不是吗？有一次我从北卡坐飞机要到芝加哥 landing， 然后要去赶 United 要到东京，从东京回台湾，在飞机上，那飞机起飞了已经有点晚了，还没关系，怎么飞不到啊？那时间到了还不到啊？那机长又不讲，后来大家就觉得为什么不到？因为你知道，就是从小在美国的小机场飞到大机场，通通是要接飞机的，一架飞机200个人，有180个的要去接飞机的，不然你飞到芝加哥去干什么？没事干啊？那飞到这个就是为了转机嘛，哈、啊。后来大家就因为叽里咕噜一直问空服员就说好，那就跟机长说，跟我们讲一下，他就说啊、哦，他说因为我还有机场太忙了，我们没办法下去，我们排在第十几个。后来哦，排在第十几个，后来过了还在飞，后来说现在排到二十几个了啊？怎么可以插队呢？对啊，因为有些人还要先下飞机啊，不飞机要先下，因为有的人比较厉害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有的人有很多的原因啊。后来我们就说，后来的机长就说很抱歉，他说我知道我们的大部分的人是要去赶飞机的，但是我很抱歉的告诉你，我们现在不能 landing， 因为我们没有得到 permission， 我气得半死。我就拼命跟神祷告说拜托啦，改变下面那个人的想法，让我们可以下去啦。这样祷告很合理吧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我是基督徒哎，我有这个权柄啊。后来祷告了半天没有用，后来那个机长就是很抱歉，我们的油不够了，我们要飞到别的机场去啊。我越祷告越糟糕，你知道吗？原来别人祷告比我有能力啦，你听得懂吗？这是我们错误的想法。后来我们就飞到别的地方去了，飞到我不知道我们记错，飞到什么 Milwaukee 是不是？有没有这个地方啊？啊，飞到 Milwaukee 去，我不知道，我这个机场我不是很清楚。飞到那边我气到不行 ，landing 之后呢，哈，我就想说放我们出去吧，或者怎么样嘛，或我们那大家就在那边讲说，那大家都用他先告诉我们什么机场嘛，我们就从那个机场要包车怎么样回，我还有大家要赶飞机嘛，其实都来不及了，因为你的行李也在这架飞机上面嘛，没用。后来 landing 之后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我们就算了，来不及了，我们就放我们。出去走走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上，他说不行，他说不能动，个人坐在位置上面，我们现在加油，而且把你的那个 buckle 打开，不可以扣， buckle 打开，然后不可以扣，因为你一扣，咔，你知道吗？下面的那个加油会有危险，所以全部 buckle 打开。他说现在给你们先每一个人打一个电话，打个电话之后呢，你就把关机，因为我要开始加油了，加油完又飞回来。哇，我那次我气到不行，我就跟神说不跟你玩了。你都不听我祷告，可是那一次我终于确定一件事情，你知道谁可以让飞机下降吗？只有神。他说不下降就不下降，推到底，弟兄姐妹，谁会确诊谁不会确诊谁决定的？生气了哈，因为我们有些家人就得到病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知道这是全世界所有的事情，如果没有经过神允许，它是不会发生的。我不要说它是那个原因让它发生，我是说它没有经过它允许是不会发生的，因此它一定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知道的。这样愿不愿意为所有的事情感谢了？因为感谢是承认我们的渺小，感谢是承认我们没有它那么厉害，感谢是我们接受它对我们无理的安排。 所以感谢是一个你想通了就容易感谢的事情。如果你想通了，你就会说，哇，原来我以前遇到这个事情，哇，原来我现在，我这个礼拜收到一个我们弟兄写的一个见证给我看，我在看那个见证，他写的见证给我看，他见证很长，我就每一个看，我边看边感谢神。可是我在看他感谢神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写的他过去哪里不对，哪里不好，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，遇到什么状况，我一边祷告，我一边看一边祷告感谢神。因为他现在的各样的性格是在当时遇到那些困难所养成的。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当时如果没有那个困难呢，他今天不会这样。所以当你在感谢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它这个有原因的，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。如果我们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总是生气、疑问、沮丧，那就表示了我们内在生活的贫瘠以及对神信心的缺乏。那么我们应该感谢什么事呢？帖撒罗尼迦说凡事谢恩啊，什么谢恩呢？所以是好事谢恩，顺利谢恩啊，不顺利更要谢恩啊，真的凡事谢恩。所以所有事情都可以引发我们感谢神，顺利的事我们感谢神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不顺利的事我们也可以感谢神。但在这边保罗到底为哥罗西教会感谢什么事呢？感谢什么事呢？请我们来读四到八节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次四到八节哈。我来看一下哈，看没有没有在后面有。好，四到八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四到八节好吧，预备停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的真上所听见的，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给普天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，正如你们这段圣经是保罗提到以巴弗再到哥罗西去教导他们、牧养他们、把福音带给他们。以巴弗这个忠心的同工是保罗忠心的同工，他做了美好的福音使者，他把福音带给哥罗西的教会，也带哥罗西的状况告诉保罗。保罗这是在关在罗马的监狱，他不能去哥罗西，他也没有去过哥罗西，但是因为以巴弗做了美好的联络，他带福音去哥罗西，又从哥罗西带消息回来给保罗。那到底哥罗西那里有什么消息让以巴弗带回来呢？一是哥罗西的弟兄在基督里有信心，二是他们有爱心，第三他们有盼望，他们有盼望。第一是因为第四节的信心和爱心，第三是为了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因此保罗为他们的信心、爱心、盼望为他们感谢神。其实这三个也是我们祷告感谢最主要的内容，就是我们为了信心、爱心和盼望来感谢神。我们现在分别就这三样来讲一下，什么我们感谢的内容是什么。第一，我们向神感谢最主要的三项内容是环绕在这方面的，你可以学习。第一，那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心是我们过去经验的累积。这里提到信心，保罗对信心有一个补充的说明，他说在基督里的信心。弟兄你们，信心不是我相信什么 你承认什么，不是，信心是在基督里的信心，不是根据我们的推测或认为这种局势会有什么趋势，或者会有什么样的星座占卜做法、五行八卦、易经推算，不是，是在基督里的信心。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。所以在基督里的信心是拿在基督里来限制信心，因为信心被我们误用的很多。我们相信神要让我们这个教会大大的兴旺，这句话基本上是有错误的。 所以我们相信神一定要让我们这个教会大大的兴旺，这个在观念上面有错误，结果不一定有错，但观念上有错，不是？神有告诉我们说他一定要让我们教会大大兴旺吗？你们有听见吗？没有吗？那如果你说你听见了，会不会你误听呢？会不会呢？所以当我们讲到在基督里的信心的时候，是必须以他为中心，以他为中心，也就是信心必须在基督里面的，在圣灵里感动的信心的对象是神和神的话，而不是哪一个人哪一句话，不是，或者说这状态，哎，我们教会你们喜欢不喜欢？
喜欢
啊，这么小声我就知道没有太喜欢，对不对？哎，喜欢不喜欢呢？
喜欢
啊，所以喜欢就会变得很大，是这样吗？
不一定啊，
因为神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啊。所以重点不在于我们相信我们教会会变大，重点在于我们相信神。OK? 这样就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相信神，不是相信我们教会会变大，不是相信那个事件，是相信那位神。当然如果神告诉你什么，等一下我会告诉你，如果神告诉你什么，那他已经告诉你，那当然就没有问题，那都没有问题。你要相信那句话，因为那句话是从神来的。你要相信那句话，是那句话从神来的。所以重点不在于那个结果，而是在于神有没有说。神有没有说？信心是因为神这样说或这样做，所以我们相信。比如说，好，前面举例，比如说圣经上明明说神爱世人，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句话，那就是神的话，所以我们就相信神为我们每一个人赐下他的独生子，信他的就必得救。虽然看起来不像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，可能包括我在内，信了很久都没改变的，有没有？很多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谁有没有爱我呢？有啊，因为是他说的啊。那我算不算世人呢？是啊。那我有没有接受呢？有啊。所以我有没有得永生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得永生？你还在怀疑啊？所以你就没有信心。信心是对神那句话语的相信，而不是说这个结果怎么样。比如说我们是圣洁的，我请问你，你是不是圣洁的？你知道多少人不相信自己是圣洁的吗？我们是圣洁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行为好，我们是圣洁是因为我们属神，所以我们没有抓对重点。那你说，那我现在为什么还在犯罪呢？对，所以你要赶快祷告啊，这是因为回去嘛。你一祷告你就属神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明白吗？哎，这不是我说的，神学家说的啊。在犯罪的时候可以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不要犯罪。在犯罪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？所以很多人说，等你戒完烟再来受洗，这句话有问题。啊，戒完烟，我要是又能戒烟，又能看到色情的不反应，我又能够控制我自己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我就是没有办法才要信耶稣嘛，所以我戒不了烟才要信耶稣啊。听得懂吗？这是观念的误谬，这是观念的误谬。我们总是要靠自己说，我够好了，我能相信他。你够好了就不用相信他了，就是你永远不会够好，所以你才需要相信他。那这都是我们观念上面的误谬。所以信心并不是我要得什么，信心是神要给什么。那为什么我们说在这边说在基督里的信心是我们过去经验的累积呢？弟兄姐妹，你请你仔细听，信心是累积出来的，信心是会成长的，信心就是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会越来越相信的，会越来越相信的。在小的神的话上面你相信，你就会越来越相信，这个很特别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